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感谢您收听由山东省普觉公益基金会录制的普觉人生系列节目，我是慈心。接下来请您收听一本非常美妙的书籍，让孩子成才的秘密，作者寂静法师。第一章，孩子的问题100%是父母的问题。二，孩子的命运是被父母设定的。导读：孩子生出来就是一张白纸，你给他画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父母的一言一行，一点一滴，全部会进入小孩婴儿的潜意识，进而影响他的一生。作为父母，要教会孩子送礼，送礼就是分享生命的所有。我们活在这个人间，就是为了把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把喜悦带给别人。活在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帮助别人。号称是中国第一狂人的严介和，本来是南京一个中学的教师，后来他离开这个学校做生意去了，搞建筑。2005年，他成为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二名。我听他讲课，看到他身上的很多优点。我们翻开这些所谓成功人士的历史，就能看到他们为什么会有今天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好，不是看他成绩好不好，而是看他的种子好不好。但我们很多父母啊，第一个就看错了，老师也看错了，我们今天看的都是现象。种子不好，我们把它放进肥沃的土地，小草的种子，它还是长出小草，最多叶片肥一点。我们这个孩子的种子不好，我们把它放进好学校、好环境，送到国外去，它会怎么样？小草送到国外，会变成楠木吗？我们一看父母的思维，我们稍稍静下来，一洞察，立刻就发现很多的误区。我对严介和先生记得最清楚的，就是他妈妈对他的影响。他是非常孝顺的，他妈妈生病，检查出来好像只能活半年。他们家有7-8个孩子，他说服7个弟弟妹妹把妈妈接到自己家里来。他找2个保姆轮番照顾他妈妈，他妈妈好像因此多活了9年。你看，这个种子，这个孝道多么重要。而他妈妈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呢？他妈妈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就是他这一生的基础。他妈妈说，孩子，你以后见到所有的人，你都在自己心中问，我能帮他做点什么？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什么？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教育、老师的教育、社会的教育都是说，孩子啊，你将来看到所有的人，都在心中想，怎么在他身上拿点什么？所以，这就是失败的教育，这就是种子不一样。 一定要知道，越喜欢在这个世界上奉献的人，就越有希望。为什么？奉献都是存储，奉献并没有失去。为什么我重视小孩子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发现大人不好教了，有些老板也不好教了，教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根深蒂固的自私，看钱看得比命都重，怎么教啊？不好教，反而孩子好教。可是我发现孩子好教又有个问题，我们用一个月把孩子改过来，他妈妈用7天就可以把他改过去，那个力量更大。加上我们社会学校是这样的，所以今天真的很难。所以我们现在体会到，包括很多做传统文化的，孩子必须和父母一起教育，孩子必须和父母一起成长。孩子的问题是谁的问题？我不会看书，我看书很少。其实我真的是得益于佛法，就是当你有虔诚的时候，你用真心的时候，它会有感应的，我们说有加持的。看就是用心去看这个世界，不是用眼睛看。这一看就发现，孩子生出来以后，在产房里头，护士有没有把婴儿抱出来之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是强盗，这个是伟人，这个是科学家，哇，这个又是个教师，那个人是个小偷，这个人又是个和尚。你会发现他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张白纸，就是一个空瓶子。这张白纸谁给他画的？这个空瓶子谁给他装的？一定要明白，社会给他装的。请问他生下来是不是扔到社会里去了？给孩子这个瓶子最容易装进去的时间，我们今天说0岁到7岁，还有说0岁到12岁，那我们就说0岁到3岁。我们可能4岁5岁就上学了，对吧？在7岁以前，在小孩子这段成长时间，他跟谁在一起？谁天天在给他的瓶子里灌东西？谁在这张白纸上不停地画画？我们要知道，孩子跟大人不一样，大人的前面是有一张网的，有张网他是可以选择性接受的。当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比如说在7岁之前，他是没有一张网的。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他没有分别心，他没有在判断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他能感知到，他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能触碰的一切，全部进入潜意识。弗洛伊德说过，潜意识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不是显意识。既然潜意识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为什么我们又在显意识里面讲呢？因为潜意识是通过显意识存储进去的。潜意识有多大的力量呢？我先举个例子来说明。上次 大北农有几个高层过来，坐在汽车里头，我就请教他们。我说，我们汽车以10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匀速行驶，那么推动这个汽车以100公里匀速前进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是发动机的力量，还是有哪几种力量推动？司机的力量，惯性？其实就只有两种力量，我指的是动力，一个是发动机的驱动力，一个是惯性力。我问一个问题，惯性力大还是发动机的力量大？你看，所以要学物理学啊，我对物理学还了解一点点，这个非常简单就理解了。比如说，当我们把这个汽车开到一个大石头前面，靠到大石头，我们挂上一档，然后把油门踩下去，会发生什么？它会不会把汽车碰得很烂？显然不会。但当我们以10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，关上发动机，它撞上去，汽车就会撞坏。你们就知道，惯性力应该是比发动机的力量大很多。而惯性力从哪里来的呢？惯性力是发动机的力量，储存在车体里面的力量。如果没有发动机，惯性力也不存在。是从一开始，这个发动机一点一滴慢慢储存在这个汽车车体里头的，所以这个惯性力非常之大。我就想到我们人的潜意识就跟惯性力一样大，它比我们的潜意识要大非常之多。但这个潜意识它又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我们潜意识存储进去的。比如我们今天骂一句人，骂的时候是潜意识的作用，骂完了之后就进入潜意识了。佛法里说它变成了业，业就在潜意识。按照佛法的语言，它不说潜意识，他说在阿拉耶识，在第八识。那我赞美你，我说，你看看，你长得很漂亮，头发梳得很光，这是我的潜意识在起作用。当我赞美完了，我走了，这件事情都忘了，它在哪里呢？它在潜意识里。弗洛伊德讲，潜意识在掌控我们的命运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背后是什么。从心理学说是潜意识，从佛法里就是业力。我们这就明白了，孩子他未来会活多长的寿命，孩子未来做多大的官，有多少福，取决于他的业。你看到没有？但这个业又怎么来的呢？业就是由当下我们身口意所造作的。今天早晨，俊莲老师过来，我说，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分享他的梦想。明天我有一节课不用讲了，一定让愿意分享梦想的孩子们分享。你们明白了没有？就让孩子造业，这个是善业。他在很多人面前说过他的梦想之后，说了就完了，他甚至都忘了。但你发现有个东西在，业还在。 它进入惯性了，进入潜意识了。我2001年行脚的时候，有很多孩子跟着我走，他们变得非常好。后来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现在孩子跟着你走这么好，回去以后怎么保持呢？可能你们也觉得孩子在这里很好，他们回去怎么保持呢？我回答一句，不用保持。打个比方说，你今天骂了这个人，骂了你就走了，甚至都忘了，难道你要保持骂他吗？但你发现你这个业造在这里，你们这个结就不会解开。你今天赞美过他，赞美完了，你难道也要回家去不停地保持赞美吗？或者每天打电话继续跟他联系赞美他吗？不用。但你发现你赞美他这个业已经成就了，已经在那里了。当然这不是否定要保持，如果你赞美了一次，能够继续保持赞美两次三次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们这下就不失望了，即使不能保持，你会发现参加了我们这样一个夏令营，100%是起作用的。你们悟到没有？因为我们在一起造了这么大一个善业啊。为什么我说孩子他就是打瞌睡，坐在里头都会有作用呢？这个观念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。后来还有些事情让我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人有另外的一套系统会工作，包括辟谷也是这样的。辟谷是另一套系统启动了，不是饿肚子。在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另一套系统就没有睡觉。上次在我们的国学论坛上，我也特别强调了，我们现在的老师认为人只有一套系统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其实在这套系统之外依然可以学习。举个例子，我也给企业家讲课，我说当你发生婚外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成绩会下降。那我问，你孩子知道吗？他说孩子不知道，这怎么能跟孩子说呢？那为什么呢？其实佛法里说了，我们每个人心都是通的，我们那个真心是通的，我们这个意识的心是不通的。我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扩展了一下，我发现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潜意识，就跟我们共同踩在这个地上一样，这个地是共同的，这个空间是共同的。空间能分吗？哪块空间是你的？它是共同的，它是连成一体的。我们的潜意识也是这样，它是一个整体。为什么我们人跟人有心灵感应？我们上课的时候很神奇，比如说一个老板在这里上课，当下他企业的业绩就会产生变化。你们以后如果上一些好的课，比如说到印度去上课，到我们那里去上课，或者说打佛七，你家里的人就会产生变化。为什么呢？本来潜意识就是一个整体， 心就只有一个。所以说，当你的心变了，这个波动、震动就会传递过去。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但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这些，用事实来证明，我们夏令营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。我们祝福家里人，有些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太好的，那我们在这里祝福改善，忏悔，观想，结果一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爸爸很好啊？为什么？就是心跟心是通的，所以祝福是有效的。”在座的好多人在做生意，你们要谈判，你们要跟人交往，在交往之前，谈判之前该怎么做？要先跟他做心灵沟通。我2001年行脚的时候，有一个姑娘，她好像是初中，跟着我一起走。她前面是请了假跟我走，后来8月份我们到达普陀山，她又请假了，好像是5天，跟我走了5天，她就该回去了。她说：“我还想走，我不想回去上课。”那怎么办呢？因为他爸爸是花了功夫向他老师请的假，不是那么好请假的。我后来请这个同学描述过他的老师，胖胖的，脾气也不是很好。我说：“这样吧，那我们就祈祷。”我也帮他祈祷，就问：“你老师什么样子？你想出来，我也有个概念。”我们给他念十声佛号，为他祈祷，请求他给我们假。我说：“晚上回去你继续祈祷。”这个女孩晚上回去自己祈祷，祈祷以后就给他爸爸打电话。他爸爸第二天去请假，没想到那个老师是笑着同意的，给他15天假。这是很真实的例子。他爸爸最后见到我说一句话：“师父啊，你用了什么方法，念了什么咒语？”他认为是我，不是。所以我讲，这个心跟心的沟通非常之重要。所以我特别希望父母把这个学会。大人是有选择的接受，而孩子不一样，他不懂得过滤，你不能全部给他灌输进去。所以孩子特别重要，我们父母的一言一行，一点一滴，全部会进入小孩婴儿的潜意识。我们从他出生起就开始拿着这张白纸在画了。我们今天在南山寺去大雄宝殿看，都是带着小孩的，弱智、脑瘫，什么毛病都有，看了真心难受，有些就是先天的。先天怎么来的？师父告诉我们，先天就是胎教的时候完成的，所以孩子还没出生，我们已经在给他画图了。母亲还没有怀孕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给他准备笔墨纸张了。怎么准备的？比如说，现在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还没有结婚，她已经在造很多业了。这很多业放在哪里？就放在自己的潜意识。将来他一怀孩子，直接把潜意识的东西就复印给他的孩子了。所以我们祖上的德 祖上的罪都会完全的遗留给他。对于这个我有一点研究，影响一个人三代以内是最强的。孩子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先天的影响大于出生后后天的影响。比方说，这个孩子出生了，孩子的爸爸妈妈去杀生，那对他也会构成一个影响，但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，这个影响越来越小。孩子还没有出生，这个影响就更大。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教育，所以我的师父有个想法，要做胎前教育，就是没有怀孕的时候就要注意。那么我们在怀孕的时候该怎么办？第一个，该忏悔，该行善，先把过去的事情弄清楚了。在怀孕的时候呢，要大量的行善，这时候舍不得的也要舍，放不下也放。我跟他们讲，这几个月多给些钱没关系。你说我怀孕这九个月给了多少钱了？都1万2万了。你知道这1-2万对孩子的未来会产生多少万的作用？1-2百万、1-2千万的作用啊。人就是不懂这个。以前我碰到很多病人，有的带着孩子来找我，我就给他说什么原因。你一定是怀小孩的时候不孝你的父母。他就忏悔，他说那个时候对婆婆不好，仇恨。就因为这一念仇恨，孩子生出来就有问题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人一念仇恨，孩子就有问题，但是所有的人都会起作用。由于这个人，他福比较薄，他本来就很弱小，再一仇恨，就结一个大果子。另一个人比前面的人急得得厚，这个人即使一仇恨，他的果子也不明显，但是一定会损到孩子。孩子到底是谁的产品？是我们的产品，是我们的雕塑。他雕刻成什么样，取决于谁？取决于观众吗？不是，是取决于雕刻师。父母就是他的雕刻师，父母就是这个艺术家。也就是说，孩子是一张白纸，这幅画是我们画出来的。好看是谁的功劳？就是我们画的。难看是谁画的？还是我们画的。所以说，孩子是我们的镜子。当我们看到孩子之后，我们就仿佛看到了自己。所以我常说，父母是原件，家庭是复印件，孩子是复印件。我就是这种感觉，孩子像父母，有些像爸爸，有些像妈妈，而且与爸爸妈妈的关系好与不好会有不同的结果。我的师父常说，父亲是主宰智慧的，所以跟父亲的关系不好，他的智慧不会好。母亲是主宰身体的，所以跟母亲不好，身体就不好。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。讲孩子的问题是谁的问题？我们从今天起，要把过去的观念改过来，要承担孩子所有的问题。我在武汉讲课的时候，也有人提出疑问说， 你这么讲全是我们的问题，但社会也有问题呀，国家也有问题呀，教育也有问题呀。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说，那好啊，你就去改变国家，你就去改变社会，你去改变教育。我不是说这些没有问题，我的意思是，说他们有问题，有什么用处呢？我们找答案，是直接找有效的答案，我们不会去找一个无效的答案。我们说，那是社会体制的问题。好了，社会体制的问题，等于说没有我们的问题，那问题解决了吗？解决不了。所以，只有我们100%负起责任的时候，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可以主宰自己，但我们解决不了社会问题。到每个人开始回到自身关注自己的时候，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，社会的问题也会开始改变。